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那种极具电影感的场景。时间是2025年5月28日午夜，
哇，这个时间点本身就很绝。
对吧？地点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时钟刚刚敲响12下，整座庞大的建筑几乎空无一人。但是，俄罗斯最有权势的那个人还没有睡。
确实，这种深夜的召见往往意味着大事儿。
没错，此时一位掌控着俄罗斯近1% GDP，也就是拥有庞大工业帝国的顶级寡头，被单独召唤到了这里。
只有他们两个人。
对，一对一。当他在普京身边坐下的时候，他的目光立刻落在了总统面前桌上的一个红色文件夹上。
那个经典的红色文件夹。
他本能地猜到，那里面绝对装满了安全部门搜集的关于他过去几十年所有底牌的情报。
这绝对是一个足以改变俄罗斯内部权力平衡的历史性瞬间。
是的。
不过在咱们深入这个充满张力的场景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向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明确一个基本原则。
没问题，这个确实很重要。
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涉及高度敏感的地缘政治，还有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我们将完全保持中立，不带任何预设立场，绝不偏袒任何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观点。
绝对客观。
对，我们不为接下来探讨的任何政治立场或个人行为背书。今天咱们的核心目的其实就是客观拆解和传达原始文件中展现的思维模式、商业逻辑以及各方的博弈。所有的结论都交给你自己去审视。
没错，保持绝对的客观是我们拆解复杂问题的前提。那今天我们要带你深浅的核心资料是什么呢？
是2026年7月9日，《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一篇极具爆炸性的长篇独家报道。
这篇报道的名字叫《一位俄罗斯顶级寡头打破沉默》。
对，这篇报道的基础是记者与这位名叫安德烈·梅尔宁钱科的俄罗斯大亨进行了长达60个小时的访谈。60个小时啊！
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信息量。
确实，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透过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去搞清楚这位低调了30年、身价1000亿的量子物理学霸究竟是怎么思考的，以及他为什么试图在这种帝国的动荡中去重新设计整个国家的未来。
就是这样。那要理解他重新设计国家架构的野心，咱们必须先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午夜的克里姆林宫。
对，看看他怎么处理这种极度高压的局面。
面对普京，梅尔尼钱科完全没有使用任何外交辞令，他极其坦率地承认自己很害怕。
这是非常反直觉的一招。
还不止呢，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致命错误。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们天真地以为世界永远是全球化的，把赚钱的地方和保障家庭安全与未来的地方完全割裂开了。
哇，这话真的非常直接。
甚至他还对普京说："你比我们更早看穿了这一点。"
等等，面对一个绝对的权威，直接承认整个精英阶层的愚蠢，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涉策略啊。
普京如果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怎么办？
我当时看资料也觉得他疯了，但资料里说，普京不仅没有生气，甚至，当梅尔尼钱科提到为了规避制裁，不得不把公司转让给塞尔维亚籍妻子的时候，普京还打趣了。
普京说了什么？
普京开玩笑说，塞尔维亚人是正派诚实的人，他们不会偷走他的。
天哪，这气氛居然还能这么轻松。
对吧？所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敢在悬崖边间这么跳舞？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因为他懂得运用一种基于冷酷理性的脆弱感。
脆弱感。
哎，这里极其迷人的一点是，梅尔尼钱科并不是一个传统的靠资源掠夺起家的粗暴商人。你刚才也提到了，他是个量子物理学霸。
对，莫斯科大学的。
没错，他曾在莫斯科大学专门研究量子统计和场论。在他的底层认知里，系统永远处于运动中。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一切都是流动的。
也就是说，他不认为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就是这个意思。当他向普京展示出这种认知上的认输时，他其实是在释放一个信号：我不是来挑战你的权利的，我是来探讨系统性缺陷的。
所以，他完全是用物理学家的视角来看待政治博弈的。
完全正确。 说到这里，资料里有一段关于他童年的记录让我非常困惑，真的。
哦，哪一段？
就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那件事。他当时才14岁，住的地方离事故现场只有160公里。
那可是核灾难的中心地带附近。
对啊，对于一个常人来说，这绝对是末日级别灾难。但他居然回忆说，被疏散到立陶宛一个废弃核弹基地的那段日子，是他童年最自由、最有趣的一个夏天。
最自由？
对，他在一个未封闭的核弹导弹发射井里爬来爬去，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病态的迷恋了？
哈哈，如果你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确实有点吓人。但如果你从一个系统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就不难理解了。
怎么说？
切尔诺贝利事件对整个苏联来说，其实是一次物理和体制的双重相变。
相变？物理学里的那个相变？
对，也就是状态的彻底改变。保密文化瞬间瓦解了，他亲眼看着老师们如何在课堂上手忙脚乱地当场改写教科书里的历史。
天哪，信仰崩塌的现场。
没错，所以对于一个未来的物理学家来说，当一个庞大体制的谎言连自己都圆不上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恐惧。
那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旧规则的失效，以及新规则尚未建立时的那个权力真空。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思维。这就好像其他所有人都在诚惶诚恐地玩着规则严密的国际象棋，一旦少了个兵就觉得天塌了。
形象的比喻。
而梅尔林称个呢，他在玩一种棋盘随时会融化的三维跳棋。当旧世界的规则被证伪的时候，常人感到的是极度的迷茫和恐惧。
但他看到的是重新洗牌的结构性机遇。
没错，
他真的非常善于在混乱中寻找底层的数学逻辑，这一点在90年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废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90年代的俄罗斯那可是出了名的乱，
极度的混乱，通货膨胀飙升，莫斯科街头到处都是想要靠奇迹翻身的穷人，还有各种恶劣的骗局。
那他是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呢？
他设计了一个抽签游戏。
抽签就是彩票那种吗？
差不多，规则很简单，60根棍子，玩家抽10根，根据数字加总来决定配率。
这个细节我注意到了，但在那个连法律都不存在的年代，很多人都在搞骗局。他为什么非要设计一个玩家真的能赢钱的游戏？
是啊，直接拿钱跑路不是更快吗？
对，既然大家都那么容易被骗。
哎，这就是系统工程师和骗子的根本区别。他很清楚，掠夺是一次性的，而系统是长期产生复利的。
所以他想要的是长期的生意。
没错，他设计的这个游戏概率上绝对有利于庄家，但他用严格的数学概率确保了玩家的胜率，从而建立了一个在混乱时代极其罕见的信用体系。
哇，在90年代的俄罗斯讲信用，这也太降维打击了。
但更绝的其实是他维持这个系统运转的方式。
哦，怎么说？
你要知道，90年代的俄罗斯黑帮收保护费那是家常便饭，如果你不交钱，你的摊位明天就会被炸掉。
对，当时的寡头们为了争夺铝矿，在西伯利亚火拼，甚至动辄暗杀，简直是血流成河。
但他却没有雇佣黑帮，也没有自己建立武装。
那他找谁当保镖？
他跑去雇佣了朋友父亲手下的警校学院。
等一下，当时的俄罗斯警察系统本身腐败透顶，很多人跟黑帮根本没区别。他一个没权没势的年轻人，就不怕这群警察直接把他给吞了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他雇佣的是学院。
学院？哦，还没毕业的学生？
对，这些年轻人还没有真正进入官僚体系，还没有被彻底腐化，同时呢，他们又急需现金。
所以他是在做早期投资。
精准。梅尔内琴科不是在花钱买平安，他是在进行一种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他没有建立那种剥削性的关系，而是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
我的天，这眼光太长远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当年帮他看场子的警校学院后来一路高升，成为了政府安全部门的高官，也就是俄罗斯所谓的强力部门高层。
哇，所以他在这些人拥有绝对权力之前，就已经把自己无缝嵌入了他们的利益网络中了。
没错，这简直是极具远见的关系网构建，这就解释了那个极具离谱的地下核掩体故事。
啊，那个核掩体也是我原本最想不通的一个点。
你给大家说说那个故事。
就是 一个20岁出头、刚刚辍学的大学生，居然能搞定一位70岁的老兵，那可是当时 Premier 银行的老板。
对，
不仅如此，还有一位60岁的美国银行家，纽约国库行国加任银行的高管。他们每天把高达3亿美元的现金空运到莫斯科，然后交给他。
3亿美元每天，
真是不可思议。而他居然租用了一个废弃的地下2层核掩体，雇佣几十人在里面专门数钱。我一直想不通他是怎么在那种丛林社会里镇住这2个老狐狸的。
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完全去摩擦的理性管道。
理性管道？怎么理解？
在那个充满暴力、违约和不可预测性的血腥年代，这几位大佬最缺的其实不是钱。
那缺什么？安全吗？
缺一个绝对可控、不牵扯帮派利益的执行系统。梅尔尼钦科用极其严密的逻辑和利益对齐机制，证明了自己就是那个最完美的系统操作员。
他不谋求台前的威风，只追求系统底层的控制权。
说白了，他不抢风头，他只做那个最不可或缺的齿轮。
真聪明。那么当这位系统操作员在俄罗斯国内游刃有余之后，他显然是不满足于此的。
必然的。
我们来看看他1999年的那次喜马拉雅山闭关。据资料说，他下山之后做出了惊人的反向投资，大肆收购俄罗斯国内当时最不被看好的管道、化肥和煤炭，
全是重资产。
对，但更有意思的是，他悄悄买下了俄罗斯电力垄断企业 15% 的股份。
这个操作非常经典。
然后他居然走进了当时的改革之父丘拜斯的办公室，对他说：我买了你们 15% 的股份，但我没有任何要求，只是来通知你一下。
哈哈，听起来很嚣张。
等一下，花重金买了 15% 的股份，却什么都不要？这听起来完全不符合一个寡头贪婪的本性啊。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其天真的谈判策略吗？
表面上看确实很天真，但是在博弈论里，这是一步极其高明的不对称操作。
怎么讲？
当时的丘拜斯大权在握，任何试图夺取控制权的举动都会引发他猛烈的防御性反击，甚至可能招致政治上的毁灭。
也就是如果梅尔尼钦科想抢权，丘拜斯肯定会弄死他。
对，所以梅尔尼钦科不要董事会席位，不干涉运营，实际上是主动拆除了对方的防御机制。
啊，我懂了，他要的不是当下的控制欲，
他将自己变成了系统里一个不可忽视但又没有威胁的存在，这就为他后来构建全球化帝国赢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这确实让他顺利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而且他成功搬到了欧洲。
是的，开始了极致的全球化生活。
接下来简直就是好莱坞电影了，娶了前南斯拉夫的超级明星妻子，花了3000万美元举办婚礼，
还请了惠特尼·休斯顿献唱，
简直太夸张了。他还打造了长达119米、像一只巨大隐身鲸鱼一样的游艇 Motor Yacht A。
这艘游艇非常出名。
对，据说他一年有8个月都在海上飘着，他似乎在努力向全世界证明，我是一个完全脱离俄罗斯本土政治的世界公民。
他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那艘游艇的甲板上规划着一场为期15年、斥资35亿美元的全球资产收购计划。
野心勃勃啊。
是啊，他深信系统工程的逻辑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只要他遵守西方的商业规则，不碰俄罗斯的国内政治，他的私有财产就会受到法律的永久保护。
但现实给了他一记极其沉重的耳光，
彻底打醒了他。
啊，这就好比他花了30年时间在云端建立了一个庞大无比的伺服器群，他天真的以为互联网是一个中立的、没有国界的乌托邦。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结果到了2022年，战争爆发，他突然惊恐地发现，那些连接云端的物理光缆其实都掌握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手里，而现在有人直接拔了他的网线。
没错，而且拔网线的速度之快让他完全猝不及防。
具体是哪一天？
2022年3月8日，就在他50岁生日那天， 眼看欧盟的制裁即将落下，他紧急将所有信托资产转移给了妻子。
因为他妻子持有欧盟护照，而且从未在俄罗斯生活过。
对，但他这番操作并没有阻止他的资产被大面积冻结。不过真正击碎他幻觉的，其实是在迪拜与美国保守派媒体人塔克·卡尔森的一次交谈。
哦，那次交谈让他意识到了什么？
在那次交谈中，他突然意识到，不仅是欧洲，连美国本身都在走向严重的政治碎片化，
也就是所谓的灯塔也暗了。
对，那个由统一规则主导的中立的全球化世界已经死透了。
而最让人绝望的是，他不仅仅在西方失去了云端服务器，他在俄罗斯老家的物理基建也正在被勒索。
这就是他面临的两头挨打的局面。
资料里提到，他的西伯利亚发电厂险些被俄罗斯检察官给没收了。
是的，最后怎么解决的？
最后他被迫向普京非常青睐的一个名叫 Sirius 的天才学校直接捐款了 3.35 亿美元，才勉强破财免灾。
啊，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开篇的那个午夜克里姆林宫的场景。
没错，
既然外部的全球化网络断了，内部的产权又随时面临安全部门的剥夺，如果他一生的逻辑都在于计算风险和构建系统，那么他必然已经在推演俄罗斯接下来到底会走向何方。
他的终局到底在哪里？
在访谈中，他给出了关于俄罗斯未来的四种冷酷推演。
既然他所有的后路都被切断了，他一定会用最理性的模型来测算国家的走向。那咱们来看看，在他的模型里，俄罗斯都有哪些剧本。
第一种剧本，俄罗斯成为被西方边缘化的附庸。
这听起来就很糟糕。
是的，这在经济和政治上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俄罗斯内部极端的复仇主义，整个国家会陷入长期的怨恨和动荡。
那第二种剧本呢？
第二种，成为中国的资源缓冲国。
等等，成为中国的资源缓冲国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项啊。而且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是极其庞大的，这为什么被他认为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剧本？
因为他看透了其中的不对称性，这不仅仅是丧失大国尊严的问题。
那更关键的是什么？
更关键的是中国想要的是不对称的经济和资源利益，而不是真正去接管一个正在衰落且拥有庞大核武库的国家的治理包袱。
啊，确实如此。
指望一个外部大国来为一个结构性失效的系统兜底，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很有道理，买你的石油不代表想接管你的麻烦。那第三种剧本呢？
第三种剧本是绝对的灾难，军阀混战，国家分裂。
天哪，
这不需要过多解释了。一个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庞大帝国如果陷入内战，那将是全世界的末日。
细思极恐。那第四种呢？
第四种也是他认为最现实最迫在眉睫的威胁，就是被政府内的强力安全部门彻底推向朝鲜模式。
也就是把外部对抗转化为永久的国内政治工具。
对，
实行配给制，绝对的镇压和孤立。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像他这样的寡头，不，甚至可以说整个俄罗斯的精英阶层都将彻底剥夺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这位一直躲在幕后的系统工程师决定亲自下场。他提出了第五种剧本。
第五种选择是什么？
他将这个剧本的核心概念称为重塑主权。不过请注意，我们必须把他的主权概念和普京语境下的主权严格区分开来。
他们有什么不同？
在普京的叙事里，主权意味着国家对人民的绝对控制，以及在国际上对西方的强硬对抗。
一种对抗性的主权。
但梅尔尼钦科给出的定义截然相反。他认为真正的主权应该是国家内部精英和公民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动性。
能动性，所以他想在废墟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他希望建立一个基于妥协的精英共识系统。他的逻辑是，哪怕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技术官僚和商人们在意识形态上互相仇视，
反正大家互看不顺眼。
对，但为了避免前面那四种地狱般的结局，尤其是为了避免被安全部门绞杀，大家必须坐下来合作，
用利益的平衡来代替集权的碾压。
没错，他试图用清晰的规则来保护私有财产。他甚至在访谈中引用了俄罗斯历史名句沙皇费尔多尔·伊万内维士里的一句话。
哪句话？
我们应该把俄罗斯变得如此美好，让人们不再愿意去国外生活。
哇，这套关于主权和美好俄罗斯的宏大叙事听起来确实非常动人，简直充满了一种悲剧英雄般的家国情怀，
是挺让人触动的。
但作为旁观者，我觉得我们必须戳破一下这种罗曼蒂克。
你想到了什么？
他归根结底是一个身价千亿的寡头啊，这会不会本质上只是他眼看自己要在混乱中失去一切，为了保住自己庞大的财富以及他孩子未来的继承权而特意披上的一件华丽的政治外衣？
这个质疑很犀利。
就是说，所谓的精英共识不过是寡头们为了自保而结成的防疫联盟罢了。
你这种怀疑非常精准，而且直击本质。答案是肯定的，这绝对是出于利己的动机。
果然。
但梅尔尼琴科的特别之处，也是他这套系统理论的精髓，在于他完全不掩饰这种利己主义。
他就大大方方承认了。
对呀。在他的世界观里，一个稳定的系统从来不是建立在高尚的道德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各方利益的精准制衡上的。
只有利益对齐，系统才能稳定。
没错，他很清楚，如果俄罗斯变成朝鲜，他的财富会归零；如果发生内战，他的家人将失去未来。
所以他被迫将自己个人的生存与这个国家的结构性稳定死死地绑定在了一起。
就是这样。他不跟你谈道德，他只提供一个在逻辑上能让所有人活下去的利益共同体方案。
这真是一场极其冷酷的现实主义教学。各位听众，当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莫斯科收回来，这篇6万字的访谈其实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现代启示。
怎么说？
梅尔尼琴科的故事打破了那个关于世界公民的华丽幻觉。他告诉大家，全球化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它只是地缘政治和平时期提供的一种极其昂贵的奢侈品。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
当世界底层的地缘政治构造板块发生剧烈位移的时候，无论你多有钱，你的游艇有多隐形，所有人都必须迫不选择一本护照，承担一个国家的命运。
确实如此。顺着你这个逻辑，我想留给各位听众一个基于它量子物理学背景的最终思考。
哦，量子物理学。
对，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观察者效应。
观察者效应，我听说过，就是说在微观世界里，仅仅是观察或者测量这个动作本身，就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事物的状态。
没错，仅仅是发生就会改变结果。
哇，
你们想象一下，这位隐身了30年，极度厌恶抛头露面，习惯在暗处操控系统的寡头，此时此刻他选择坐在莫斯科，花了整整60个小时接受西方顶级政治媒体的采访。
他把这些极度危险的与强硬派路线完全相左的宏大构想，甚至是对最高权力的直接抱怨，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
是的，当他完成这次发生的瞬间，他是不是已经作为那个观察者不可逆转地坍缩了他自己命运的波函数？
这真是让人细思极恐啊。那个午夜放在克里姆林宫办公桌上的红色文件稿，在这次经济学人的报道发表之后，肯定又要多出厚厚的一大新文件了。
毫无疑问，他试图用物理学家的理性去重新设计俄罗斯的未来架构，但他现在已经亲自跳进了这个极度不稳定的反应堆中。
那他究竟会成为重塑这个帝国的新建筑师，还是会在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中彻底湮灭呢？
他是否高估了理性的力量，而低估了权力的惯性？
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留给时间，也留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去寻找答案了。